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一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其实有五题，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是一位姐妹，她说从小看着父母分裂的关系，自己长期以来在人际关系上也很没有安全感，对于婚姻也恐惧，知道自己也需要并且期待婚姻，同时也有被催婚的压力，身边有人催他赶快结婚。他说可是我很难进入关系，也很害怕进入关系，下意识会觉得自己的婚姻会变成父母婚姻的样子，这一点我很难跨越。请问老师，我可以怎么调整预备呢？所以秀敏，这是一位单身的姐妹，父母的关系是分裂的，有可能是离婚的，所以她很担心自己将来的婚姻会不会跟父母的一样，她也觉得她现在的人际关系还有她现在对婚姻的一些观点，她是有惧怕的，她很怕进入这一种尾声长期的两性关系。所以她说我该怎么调整并且预备自己呢？来，秀敏姐姐。
我觉得这位姐妹很棒，她没有随着自己的感觉认为我就是会受影响然后继续负面下去，我觉得她是想要调整跟预备的，所以首先那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们需要调整有些观念，想要提出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认为说我今天父母的婚姻不完美，或者是我的成长环境不完美，所以我的人生一定很悲惨，或者我的婚姻一定很悲惨。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你说父母的婚姻的确会给孩子影响，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能力，不像小的时候好像被动的受影响，那你现在是成年人，你有能力去选择相信这些负面的影响，然后被他捆绑成为一个受害者，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还是说我也有能力来相信神，信靠神，从神得医治，重新来认识神对婚姻的目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为自己负责的部分。所以他有提到被催婚的压力，但是我想我们要认清楚婚姻的目的，人生不是要追求一个或期望一个美满的婚姻，其实也不太可能有美满的婚姻，而是我觉得就是在婚姻里面学习成长改变，就是在单身的时候先预备自己成为那个对的人，进入婚姻里面去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有催婚的压力所以要赶快结婚。我就想到冯姐在佳恩电台，那很久很久以前哦，我可以提供我昨天找到那一段节目，主题是你预备好谈恋爱了吗？你如果去点他的页数95页的地方，我会经常去看，然后经常去帮助一些姐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你可以检视自己有些问题，比如说我很想谈恋爱，因为我渴望被爱被需要，或者因为我很孤单，或者我同时喜欢不止一位异性，我认为多谈几个恋爱比较好，或者我的经济来源还是在靠父母，还有一些细节啦可以去看。如果这些情况是你目前的状况，真的建议你再等一等，先不要去谈恋爱，不要进入一段感情。另外什么叫预备好了，就是你很清楚未来的方向与目标，然后呢你也可以在没有异性交往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自我满足是充实的，你很清楚以婚姻为目的来谈恋爱，你可以约束自己的心情，还有很多情绪方面你可以学习尊重接纳，而不是用怒气来回应，还有你的财务是你自己负责的， 等等的这些条件，如果是你目前的状况，你已经预备好进入一个恋爱婚姻里面。
是，我想就算我们父母亲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也不是一个保证说我们的婚姻就一定美满幸福。
是，
因为我们的婚姻仍然是我们自己要负100%的责任。相对的，刚秀敏说的，就算父母亲婚姻是破裂的，也不是一个绝对说我们将来的婚姻也会破裂。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婚姻是否美满幸福，是我们自己要负100%的责任。所以有一些真理原则能够帮助我们预防未来关系破裂或者相形渐远，有一些真理原则是在我们择偶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先避开这些不合适的对象。一旦我们进入婚姻，也有非常多正确的原则帮助我们经营这一个关系，让这个婚姻会越来越好。这些100%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哦。所以如果你的婚姻现在不是美满幸福，请不要怪别人，不要怪父母，也不要怪现在的社会环境，不要怪身边男生这个素质不够好啊，不是。我们如果今天有什么不快乐，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请记得你有100%的责任，你可以决定让你的人生是喜乐满足，还是你的人生是充满撕裂，充满痛苦伤害的。那我们针对单身的朋友，圣经有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6:14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又说这个义跟罪有什么相合呢？就是上帝的国度跟魔鬼撒旦的国度有什么是可以相合的，可以并存的，其实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于光明的国度，我们要寻找有相同信仰，认识耶稣，以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为我们遵循的方向。那如果你和一个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他不明白上帝的真理，然后你要跟他进入一个一体的关系，将来那个冲突是可以预期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哦。我现在跟一些已经进入婚姻，但是对方不是有基督信仰的，哇，就发现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决定上面好多冲突哦，包含小孩生病，我们是祷告依靠主，另外一方很可能就是到庙里面去求问符水啊，要小孩喝，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处理面对这些问题上面观念不一致，做法不一致，就非常困难的。这只是很多事情里面的一件小的例子而已。所以上帝要我们与相同信仰的人进入婚姻，其实对我们是一个保护，不是要限制我们，不是要让我们觉得很被束缚，不是要把我们困住，而是要我们得自由，得到福气。那有人说，这样子我们都不能向人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当然我们需要，但是不是用结婚的方式来带领对方信主。我想这个我们需要分辨清楚的。我们当然需要传福音，带领别人来认识能够拯救他们生命的救主，但是不是透过结婚来带领这一个人信主。所以我们强调的一个3个 M 的原则，第一个 M 是 Master， 我们要找有相同人生的主的人一起进入婚姻，这就是相同的信仰。第二个 M， Mission， 就是什么是我人生的使命。 什么是让我觉得活着，让我觉得很有意义？每天起来，我会觉得，哇，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好有意义，好有价值，因为我有一项使命要完成，我要让更多的人从我身上看到耶稣，我愿意被主使用，我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我的人生使命。所以你要找一个跟你有相同人生使命的人交往，然后进入婚姻，这个过程里面已经帮我们过滤掉很多不合适的人了。最后 mate 啊，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人生有三个重要的抉择，第一个是谁是我生命的主，第二什么是我的人生使命，然后第三谁做我的配偶，那这个配偶呢应该跟我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这样子其实我们人生可能70%-80%的部分都已经是一致的，那剩下的20%是很容易适应调整的，例如一个早睡早起，另外一个晚睡晚起啊。像我跟我先生，他就是很喜欢中式的饮食，那我就是很喜欢西式的饮食，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都是非常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还有一个动作快，一个动作慢，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那我们看到这些是互补，如果要起什么冲突，那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大方向、大方针、大的议题、大的决定上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主，我们有相同的人生使命，我们要怎么样为我们的人生做决定，我们是根据圣经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不是追求名利财富以这个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主啊，我们要怎么做来讨你的喜悦，你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生命，非常一致，所以在一起就好开心。所以姐妹，你要用这个 3M 的原则来过滤你要交往的对象。这位姐妹是有上婚姻班，所以婚姻班的第九堂课我们就会讲好想谈恋爱，我想那个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 guidelines， 那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建议，具体可行的一些做法。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下面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继续请秀敏回答。这位朋友他说，我先生外遇离家多年，要怎么让小孩知道父母相爱呢？好，我想这位姐妹她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教导，就是说父母彼此相爱比父母爱孩子，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一个孩子看到父母彼此相爱，比让孩子知道爸爸爱他或者妈妈爱他是更重要。所以我想这位姐妹她就有一个困扰，说可是我先生已经外遇离家多年了，我要怎么样让小孩看到或者知道父母是相爱的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她好爱孩子哦，她好希望能够弥补这一块，虽然爸爸不在家，但是我要怎么样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是相爱的，或者至少妈妈是爱爸爸的。好，请秀敏回答。
是，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情景，就是对神而言，我们都是外遇离家的那个人，他怎么样用他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我想就是神如何爱我们，在一个罪的里面，我们都离家，但是神继续爱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至高的爱。 很想鼓励这位姐妹，你的坚持不离婚就是让孩子知道你非常的爱你的先生，爱他们的爸爸。我想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个疑惑，一个困扰，就是要爱的对象不在身边，那我要怎么去爱？我想爱是神，就是基督生命的一个表现。其实人的爱是很短暂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活出来的是神的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有很有名的爱的真谛那一段，保罗他指出就神的爱的15个特质，它是一个对爱的定义，那是一个超越的爱。只要不离婚，坚守在婚姻里面，用圣经的爱去爱我们的先生，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们是如何爱他们的爸爸，父母亲如何相爱。我念一下这一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那个恒久就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不放弃的，是一个稳定，它不是一个短暂的。所以在先生外遇离家，做妻子的，做妈妈的，她愿意长久忍耐，等候先生，那个忍耐是一个担当，而不是一个急躁，是一个平稳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能够恒久忍耐，是因为我们有神的恩慈在里面。恩慈就是我可以善待，我可以用爱来回应错待我的人，恶待我的人，我觉得那是一个恩慈。这段经文里面充满了神的生命，不嫉妒就是是有安全感的，就不是一个比较，或者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为什么我要留在婚姻里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整段就是一个舍己，不带着苦读批评论断，是一个遮掩一个罪人，等候一个罪人回转，相信神，依靠神，接纳，不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而是在于神。所以我想如何让孩子知道父母亲相爱，或者如何让孩子知道我们是爱爸爸的，就是活出神对我们的爱。
是，就算你先生不在身边，孩子绝对知道妈妈是爱爸爸还是讨厌爸爸，妈妈 是欢迎爸爸还是生爸爸的气。如果当你跟孩子提到爸爸的时候，你里面是带着一种抱怨或者是怒气，孩子就知道你不爱爸爸，你们不相爱。可是如果你提到先生的时候，你说爸爸很忙，他外面有事，但是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啊，这个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有姐妹就是这样跟孩子说，你爸爸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妈妈喜乐的过日子。第一个我要跟这位姐妹说，其实你已经在做了，你做得很好。像秀敏说，你没有离婚，本身你就已经在活出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你就已经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了。对啊，那就要小心，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数算爸爸哪里不好。不只是对孩子不要数算，你对你的家人，你对你身边的人，你都禁止你的口舌说先生的坏话，这样子人家就会惊讶耶，哇，这个女人怎么对她先生没有苦毒恼恨，没有抱怨，太了不起了。我就给这位姐妹，其实我要给所有的人一剂万用帖，这一帖药能够处理所有你生活里面的困难和痛苦。这一剂万用帖啊，我觉得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到18节。这一段圣经就是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 OK， 第一个是什么？要常常喜乐，然后呢，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这三件事，喜乐、祷告、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意思是什么？今天我先生离家外遇，那上帝要我做什么呢？今天我的孩子不听话，悖逆，上帝要我做什么呢？今天我得了绝症，或者我的先生病重，上帝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这一段话，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我们持续不断地做这三件事，我们就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了。那你就都不用担心，主啊，你要我在任何情况里面就做这三件事，常常喜乐。哎呦，可是一般来说我喜乐不起来啊，我先生都不在家，我怎么喜乐？那我们就学习靠主喜乐。主啊，你教我怎么样靠你而喜乐。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喜乐，我靠主喜乐，所以我不是靠环境喜乐，我思想主对我的爱，我思想神是掌权者，他的全权，他在每一个情况里面他都掌权，而神爱我，所以我可以放心。主啊，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你说你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主，所以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你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主耶稣，你教我，我要怎么样交托给你，我来得享安息。这个就是靠主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每天不断的与主谈话，向主祷告，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不要停的，就是我们与主相交是每分每秒每时每刻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我们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感恩的时候，这就是代表信心，活出信心的表现。我非常敬佩我的一位好姐妹，她先生得了癌症，而且不是一个癌，还同时两个癌，然后也开了大刀大手术。之后呢，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都说我们在这些试炼当中，我还是看到很多上帝的恩典呢。哦，我说你赶快告诉我们你看到什么恩典。他就说原来他们是等病床等病房等了很久，结果后来终于有了。原来的医生是讲话比较不够温暖的，诶，结果上帝就给他们一个讲话很有恩慈的医生，让他们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哦，原来的护理人员比较冷酷一点，后来又遇到对谈感觉比较有安全感比较舒服的护理人员。他就从很多这些小地方里面看到上帝的恩典。我就从这位姐妹身上学习好多，凡事谢恩。他就鼓励我，让我觉得如果我遇到困难，我仍然可以在这些困难当中找到恩典。其实这位提问的姐妹，你有来上婚姻班，我想你也可以为你仍然能够听到这些激励人心的见证。我们婚姻班里有很多见证，然后我们在主里有盼望，有上帝的应许，他绝对不撇弃我们为孤儿。我们就为这些感恩，感恩你的孩子还在你的身边，感恩你们今天仍然可以生活，没有到一个地步活不下去，感恩你还有好朋友。所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每天做到这三点，你的孩子就会有安全感，他就会感受到虽然爸爸不在身边，可是他里面是平静安稳的。为什么？因为妈妈的里面 平静安稳。你的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世界，你觉得安全，他就觉得安全；你觉得喜乐，他就喜乐；你没有担忧，他就没有忧虑。你相信上帝会照顾你们，他就相信上帝会照顾他。所以妈妈你好重要，你爱你先生，你的孩子就知道，至少妈妈是爱爸爸的，爸爸爱不爱妈妈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我的妈妈爱爸爸，所以我是安全的。所以姐妹，其实你很有影响力，你能做的事很多。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下面一题。他说，我先生也信主，可是他爱看电视，不爱看圣经，怎么办？秀敏，这个姐妹很困扰耶，怎么办？
好可爱哦，我觉得这是很多很多太太的困扰，也曾经是我的困扰。
好，对，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我觉得那个困扰是因为我们找错方向了。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认清楚上帝创造我们是先生的帮助者这个角色。那我们通常把帮助者当成一个，那我要管先生，我要掌控先生，我要纠正他不对的地方。其实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敬重、顺服、仰慕，就是爱先生，接纳他，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交托给神，他爱不爱读圣经，交托给神，那不是你的事，那是他跟上帝的事。还有就是我们不要用他爱不爱读圣经来看他属不属灵这一件事。我想我们妇女事工有一个信念，十大宣言里面有一项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我不但不能改变别人，也不需要改变别人。我们不但只能改变自己，也只需要改变自己。我忘了是谁说的，全世界唯一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不是先生。我想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观念，我们就会轻看先生，我们就会批评论断他，觉得他很爱世俗，爱看电视，不爱圣经。或者这一题延伸了，有些人会觉得，像我有个组员，他就觉得他先生不爱吃健康的饮食，天天吃那不健康的饮食。那你知道吗？你越管，你越去掌控先生，他就偏偏不要照你的意思。他的先生很可爱，有一次，那个时候是疫情，他先生有一次被隔离在饭店里面，他就天天叫那个太太不准他吃的东西，还拍照给太太看，说你管不到吧怎么样，你现在管不到吧怎么样。但他们感情是很好，就有点俏皮啦，就看到你越管他就越不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想鼓励这位姐妹，就是尊重先生，你只要负责爱他，敬重他，接纳他，这样就好了。那他要不要看圣经，那不是你的事情。
那我也问这位姐妹，你爱看圣经吗？你如果很爱看圣经，你有行出圣经吗？圣经其实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哦。圣经其实是吩咐妻子敬重顺服丈夫，所以我们爱看圣经，我们活出圣经，我们行出圣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好，那还有一题哦，他说，我丈夫没有信仰，他希望我少去教会，我在教会参与服事，都是背着他，请问我该怎么改变自己？哦，很棒耶。他问我该怎么改变自己。
是，他是想要改变自己，很棒。可见就是背着先生去教会服事， 这位姐妹，你心里一定很不平安，可见你是不平安的。首先，先生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希望太太少去教会。我觉得这位先生对太太很有安全感呢，他敢提出来他的看法。我想，我们千万不要让先生跟信仰、跟我们的神有拉扯，变成一种敌对的关系，就是太太爱教会、爱神比较多，好像冷落了先生。千万不要这样，因为神是希望我们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我想，真正要服侍是要荣耀神的，可是我们背着先生去服侍，心里面很不平安，我想神也没有得荣耀。所以可能要问问自己，我是想要服侍神，还是想要透过去教会服侍来逃避我的婚姻关系，满足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得到肯定和掌声吗？上帝喜悦我们服侍不是一个外显的，只有去教会才叫服侍，其实最先需要服侍的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曾经我有个组员，先生是不信主的，教会鼓励他多服侍，所以他那个时候要去参加一个类似那种为主当兵两年的，那个功课压力很大，而且服侍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那服侍是很重的。我有跟他说，我认为上帝最喜悦的是你回到家庭里面好好的跟你先生合一，帮助你的先生。你去读这些，如果忽略了你的先生，忽略你的家庭，最后结果也不是神要的，也不是你想看见的。那现在渐渐明白，他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他说出来的话让我非常的惊讶。他说原来敬畏神就是好好爱丈夫，原来爱丈夫就是敬畏神，而不是去做一些服侍。所以他现在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能够在家里就是陪伴先生。所以我想鼓励这位姐妹，不要背着先生，不要，或者我们要以先生为优先，看重家庭的需要。
是，我甚至鼓励这位姐妹，你要不要问问你先生？你说哈，他希望我少去教会，所以还是可以去啦，只是少一点。你可以跟他讨论，老公，你觉得我参加多少活动是你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就开诚布公的来讨论，然后你要愿意尊重他，他确实是一家之主，他是你的头。当你尊重他的时候，他会很感动的。相对的啊，我也要问你，今天如果你先生背着你去做一些你并不认同的活动，你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想你也是不舒服的。可是如果你先生问你，老婆，那你觉得我可以去参加吗？或者我可以去多久？我可以去参加多少？当你先生尊重你，询问你的意见的时候，我认为你也会对他比较宽容一点，你也会就感觉舒服，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没有被破坏。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题哦，等一下回来。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也是一位姐妹问的。她说，老公工资比我低的时候，他愿意把工资转给我，但是等他工资比我高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跟我说了，也不愿意给我家用。我有工作，所以家里的开支和存钱都是我，老公只负责房贷，我觉得很难释怀。我该如何正确看待老公的这个行为呢？
我想看得出来这位妻子很困扰，很辛苦。 我鼓励这位姐妹，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上原先对丈夫跟妻子的一个角色上的一个结构啊。我想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根本的问题，需要重新矫正。就是圣经上要男人养家糊口，耕种，就是从地里出来的要养家糊口。另外吩咐女人是要生养众多，乳养自己的孩子，其实就是照顾家庭。我想如果今天太太有赚钱，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哦，这个你不用去强求，也会自然变成一种现象，就是先生就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重的一个责任感，他认为反正妻子可以赚钱，然后妻子可以去负担某些部分，我就不需要那么努力。所以我想在这里就是鼓励姐妹，鼓励太太能够辞职回家，专心照顾家里的事，把那个赚钱养家的责任完全交给先生。可能刚开始会很辛苦，因为你们的模式刚一开始就是双薪，夫妻都在上班赚钱，可能刚开始要打破这样的结构是很辛苦的，但是我想经过时间慢慢的调整，像矫正我们的这个不良姿势一样，需要一段时间复健跟矫正，它会有一个正确的秩序，就是让先生来负责任，太太就专心照顾家里。那我跟你说，这样就没有任何那个谁赚得多，为什么不公开，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我要负担多一点，这样的一个竞争或一个敌对关系。我想我们需要回到神要我们男女角色不同的一个秩序，正确的秩序里面。
但是很多妇女哦，会觉得啊，只靠我老公赚钱呢、啊，那我们将来都饿死哎，喝西北风哎，会有人这样说哎，嗯，
不会的，
他会说我很担心哎，嗯，
不会的，我看到好多姐妹，包含我自己。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就是有高中同学会哦，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很会赚钱，所以他们坐在一起谈的都是很赚钱，怎么投资。哎，我坐在那里，我真的觉得说我的34年，将近34年的婚姻，我觉得真的就是上帝养我们。我一直都是家庭主妇，先生一个人赚钱，那他有些时候有收入多，有些时候收入少，可是真的上帝没有让我们饿肚子，也没有让我们有缺乏。而且像今天我先生去有个新的工作，他好高兴哦，他跟我说有工作真好，他里面才能够真实的感受到那个上帝给他角色的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个男人要在他的责任里面去负这个责任的时候，他才会经验到上帝给他的这个角色是多么有价值的。可是当他没有完全负这个责任，他逃避这些责任，或者做妻子的取代了先生的一些责任的时候，其实他们里面并不快乐，并不喜乐，而且并不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我想还是对的秩序非常的重要、
是，所以我想每一个妻子哦，我们心里要认定一件事，就是今天上帝让我先生赚多少，这就是上帝量给我的一个界限，我就在我先生的收入里面，我怎么去运用，怎么去生活。我想秀敏应该也不会介意啊、我们让大家知道，其实秀敏他们到现在仍然是租房子，并没有自己的房子。以前曾经有过了啊，但是后来发现，就是租房子也是一种可以过得舒适的生活方式。就是先生的收入是可以足够你们租舒服的房子，但是就没有房贷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很多女人在这件事情上比较过不去，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当然如果 你先生的收入，你们的经济情况许可，这也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不许可呢，我们要愿意按照上帝量给我们的去生活。所以秀敏，你要不要说说看，这么多年租房子你的心情是什么，你的对你的态度。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常常跟我姐姐，就我有个姐姐，他们是双薪家庭，然后他们生活是非常非常富裕的。可是我就是我们聊天呐、啊，我真的觉得说你所享受的，我也在享受。第一个，你跟我享受同一片天空，我不会因为没有房子，我的天空就不一样。然后他跟我享受同一种空气，我不会因为我赚的钱比较少，我吸到的空气比较少或者比较差，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一样的。那你说房子很重要，我觉得我今天付钱租房子，这也是我的房子啊。就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的观念，就是我昨天还跟我先生讲说啊，真好，你租房子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选你想住的房子。如果买房子可能因为现金不够，或是你要考虑到哪里比较贵啊，所以你可能有些地点你不能选，可是我们可以选，我们家现在面对的是公园，就是一片公园。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要讲的是，也不是说买房子租房子哪一个好，而是你的心态，就是你以什么为满足。我真的觉得上帝让我们就是品尝都是一样的，我还是有经验到幸福快乐，我不会因为租房子好像就比较悲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观念的问题。
是真的，我们就靠主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今天非常谢谢秀敏帮我们回答这么多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